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成长路的这个单元。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根据旧约的摩西五经，尤其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特别其中叙述的部分，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他们漂流了38年，那总共是40年。我们从他们的42站整个的过程，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那一站表，就是42站的表，一栏的表。从这个栏的表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有3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刚好是14站。我们曾经看过从第一站一直看到第10站，就是第十站呢就是立非定。那我们知道在立非定是发生了2件事，一个就是磐石流出活水，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最终呢他们就得胜了。那么这两个功课在基督徒的路程，在基督徒成长路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许多时候，特别我们从旷野里经过，我们需要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口渴了，我们可以来到主那里，可以得着滋润，可以得着满足。因为旷野很容易叫人觉得饥渴，旷野常常会叫人觉得缺少什么。如果在尼罗河，在埃及不会有那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算是我们跟随主，就算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好像少了什么。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知道事实上呢，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个工作，就他在十字架上他被击打，所以呢就流出了活水的江河。那今天不错，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呢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来到他呢，因为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所以这是我们在立非定所学的一个功，这一站所学的一部分的功课。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乃是与肉体征战，因为根据加拉太书那里很明显告诉我，我们应当要在灵里行，不要体贴肉体，不要纵容肉体，不要跟随肉体。那肉体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格说的，那么尤其是指着这个人今天呢堕落到一个地步，身体呢常常受罪的支配。那么这个，所以圣经里用肉体来形容这些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说发肉体就好像心脏病发作一样。那心脏病发作的人，有心脏病的人平常是好好的，你看不出来他有心脏病。但什么时候我们说他病了呢？那就是等到他发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我们说哦，他病了，他有心脏病。那基督徒呢，我们知道平平常常应该是好好的，但有的时候我想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肉体就发作了，不知道为什么脾气就发，我们就是胜不过脾气。那有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粗鲁的表现，完了以后我们非常的后悔。那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肉体。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一发肉体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个罪人，我们是本来就在罪中生的。那幸好我们的主救了我们啊，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但事实上呢，他没有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因为只有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一天我们的罪的同在才完全过去啊，才那个时候才完全罪的同在，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那今天呢，他是要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仍旧在那里。好像一个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和生病的人不同在哪里。生病的人有细菌在他身上，健康的人也有细菌在他身上。 细菌在身上，但是呢，凡是能胜过这细菌的，这些人就是健康的人。所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平常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就充满了活力，就我们知道生命力就非常的旺盛。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随从肉体，圣经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灵的乃是生，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这件事发肉体，随从肉体，常常被肉体偷袭，这是我们的常有的事情。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想知道这个夏娃什么样子，我就告诉她说，我等一等，到有机会的时候我告诉你夏娃长得什么样子，她想知道人类的老祖母是什么样子。所以等到她有一天她真的很生气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拿一面镜子给她看，我说喏，这个样子你往镜子里面看，这个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我想我们都基督徒都知道那个失败的经历，那个经历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说，在我就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他说的取死的身体，那个时候世上有个背景的，我们知道罗马的刑法里面有一个很残酷的刑法，就是他把一个死的尸体就和一个活的人就面对面的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脚对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死尸里面的蛆啊和虫很自然就跑到，从这边眼睛跑到那边眼睛，从这边脸跑到那一边的脸。所以保罗他真的感觉到，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脱离我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保罗对肉体的感觉。但是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亚玛利人的偷袭，而且是从背后来攻击我们。那么感谢主，我们是不是注定失败呢？不是。我们从这个腓立腓定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他是升天的基督。所以就好像摩西一样，他手举起来，那么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什么时候打胜仗。以色列人在山谷里面是约书亚率领着他们，那我们今天也在山谷，在地上，圣灵呢今天在地上，他率领我们打胜仗。不过圣灵带领我们打胜有一个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根据升天的基督。我们要看见升天的基督已经得了荣耀了，而且他不光得胜，他也是永远的圣。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今天基督徒每一次征战的得胜，一面是圣灵率领我们，但另一方面乃是根据基督的工作，是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因为他已经升到至高，感谢主，他不会疲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膀臂不短缩，耶和华也不困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手从来不下垂的。那么我们还记得摩西的手发沉，结果他们用石块搬来，然后呢就叫他坐在上面，然后亚伦和户尔呢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么摩西呢需要人扶他，但是我们升天的基督不需要的，他是永远的圣。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属灵的征战，我们是注定要得胜的，不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今天问题就是，你是一直往里面看呢，还是你往天上看？你越往里看，有的时候你越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就会灰心，觉得我们实在是不像样子。但是如果你往天上看，向上看，你就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工作。那他不止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利非定所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呢，对应在基督徒的成长路上、旷野路上也是一样。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经历了以色列人在利非定所经历的。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利非定的的确确有这么样一块地方。那现在第一张图片呢，是从利非定往 设包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以色列这个摩西到了山顶吗？那个山是什么山呢？大概就是设包山，设包啊。那么你现在大家看这一幅图画哈，事实上人是在利非定，在山谷。那么远远你看有个远山，那个远山呢就是设包山。那设包山，那么你可以想象摩西和亚伦还有户尔他们站在山上，他们一举手，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在山谷底下就打了胜仗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到西乃山去，你能够看到这么样一幅的景色，很有意思的。虽然是今天隔了几千年以后，你的确能看见一座山，那座山叫做设宝山。那么大家我顺便提一下，这个设宝山曾经有一度人认为就是西乃山，那么现在根据各方面的考证和圣经的对照，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但是不无论如何，这个应该是这个摩西呢这个举手的那一座山，他在山顶上举手的那座山。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张的图画。那么这一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这个我们这个背景也是设宝山，但是这一带大家看得出来，你看有棕树，一片青翠，所以称为西乃之珠，这个就是利非定。那么在下面呢，这个是100多年前的图画啊，那个时候我们在100多年前那些探险家到了西乃，到了设宝山，然后呢就把那个设宝山的图这个为我们画下来，所以跟今天差不了太远。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是利非定，你看见吗？这个事实上是青翠的一片啊，和其他地方就不同了。然后再下面，这个我想，这个下面这幅图我们再解释，下一次我们再解释。所以呢，我们就看过了，这个刚才那些图画就告诉我们，在3500年前，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当他们经过旷野，他们就来到了利非定。那利非定这一战是很重要的，因为利非定是第十战，那第十一战呢就应该是西乃的旷野。我们说过西乃的旷野是42战里面的关键战。那么还有一个关键战就是倒数过来第十一战，那就是从迦南倒数过来第十一战也是个关键战，那就是加底斯。那么现在我们叫利非定的，事实上这一战的功课是为着西乃的旷野来学的。所以到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怎样从第一战是舒格，从牲棚开始。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怎样从马槽开始他的动身，从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踏着他的足迹走过旷野的道路，我们从牲棚出发，那这个就是舒格。然后呢第二战就是以塔，那么本来以色列人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最好的一块地方，那么现在慢慢往边缘走，慢慢靠近西乃旷野。那么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那么会叫人感觉到胆怯，因为向来充满了安全感，尼罗河所代表就是安全感，到了这个旷野就是不确定感。那么这个两个的对比会叫他们害怕。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以躺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日间有云柱晚间夜间有火柱率领以色列人，云柱火柱总不离开他们。那旷野的道路虽然孤单，旷野的道路虽然不容易行走，叫人害怕，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引导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叫我们走旷野的道路。然后到了密夺第三站，就是以色列人过旷野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红海的地方，红海预表受浸。那红海受浸不是个典礼，受浸也不是礼仪，受浸乃是个见证，密夺是塔的意思，就是见证的意思。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了。我们知道相信是迈左脚，受浸呢是迈右脚，现在这个基督徒可以开始走路了，他走的路乃是旷野的路。然后呢就到了过了红海第一站就是马拉苦水，那么需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他们才知道他们里面是苦的，他们在埃及还不大觉得， 所以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旷野，慢慢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那么因为马拉的苦水不能够喝，所以呢神就让一棵树就投到那个水里面，就把水变甜了。我们知道这棵树乃是指的基督的十字架。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水真苦，我们不愿意喝这些水，我们巴不得能够从这个环境里面出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会要看见说，原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有十字架，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事实上呢主特别恩待我们。虽然水是苦的，但是只要十字架投到主基督他同在，只要把十字架投在这一颗水里面，它就变甜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经过一些痛苦的环境，一些苦难的环境，主好像没有把苦的环境拿走，但是却能够叫苦水变甜。那不止如此，主不止医治了马拉苦水，我们叫神也要医治我们。所以神说他是医治我们的，如果神医治我们，他要我们顺服，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可以免去埃及的疾病。那埃及的疾病有一个就是苦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苦的，所以基督徒什么时候里面发苦，那就证明我们又回到从前世界的情形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在马拉神的工作就是要把苦水变甜。那么当然人在马拉的时候都愿意早一点能离开马拉，那第二站呢就到了以琳。以琳就不同了，以琳我们知道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个棕树，在旷野里面棕树能够生长是个很奇妙的事，而且棕树都是很直很直的，笔直笔直的，所以代表那个正直的生命。基督徒过的生活应该是正直的生活，不是弯曲的。但是在这个干旱的世界，在这个干旱的这个沙漠，你怎么能够正直呢？那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十二股水泉。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我们看得见的正直的部分是外面，但是原因是里面，原因是有一部分是看不见，就是根，它的根深到一个地步能一直探到水源，所以不管外面多炎热，我们的这个树还能够发旺，这个棕树还居然能够发旺。所以这个乃是代表得胜的生命，所以以灵呢是代表得胜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在基督得胜，但是秘诀是永远是探到水源，与主在暗中在深处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就是以琳所学的功课。那么马拉呢，我们容易希望说早一点出来，到了以琳我们常常就会留恋，我们巴不得不能留在那样的生活里。但是我们忘记了，事实上呢，在这个虽然以琳是得胜，虽然以琳是有七十个宗数，但这里到底不是天堂，这里到底不是最后的迦南地，还不是流奶鱼米之地。所以这个不过是第五站而已，还有一共总共四十二站，还有很远的道路。所以基督徒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得胜，我们记得神在前面还有许多功课要我们来学的。然后呢他们就到了逊的旷野啊，那就是到了第七站。逊的旷野呢有两件事，一件事就是神叫天上降下玛纳来，天天的供应我，他们喂养他们。这就特别说到我们神在每一天都给我们一份，那这一份是为着今天走路的，因为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需要他所给我们每一份。那么基督呢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他怎么把粮食给我们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每次我们来到圣经，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让基督对我们说话，他所对我们的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就是在逊的旷野所学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这样我们天天来到他面前，天天失去玛纳，天天借着读经借着祷告与主亲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了。而我们的今天的能力不能移作明天用，因为到了第二天玛纳就臭了，就长成了。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新鲜的能力，新鲜的供应， 所以每天我们都应该仰望神的供应，属天的供应，那么属天的同在给我们属天的能力。我们不期待十年前十天前的得胜能帮助今天，每天我们都得来到神面前来支取。那么这个就是训练旷野的故事。那同时呢，我们知道神也打发鹌鹑给以色列人一个烤肉的大会，所以虽然软弱，你看见神还是用爱的神迹多方的眷顾我们。到了托迦，大家都知道，那么托迦呢，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托迦的故事。那么借着考古学，我们知道事实上以色列人在过旷野的走旷野路的时候已经有了文字了，因为托迦原来就是希伯来古希伯来文的字母的发源地，也那就等于是希腊文的字母的发源地，也就等于拉丁字母的发源地。然后呢就到了利非定，到利非定我们知道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那神特别告诉摩西，他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对肉体从来神对肉体是无情的啊，我们不能够纵容我们的肉体。我们如果宽容，我们如果宽待我们的肉体，我们就苦待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所以神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所以我们知道亚玛利，特别是亚玛利人征战的故事，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要学，而且神告诉摩西你要把它记下来，要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要念给后代听，要让世世代代的神的百姓知道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因为神知道亚玛利人不会只有一代的，亚玛利人会有第二代的，罪会生儿子，肉体也会生儿子，肉体有第一代，有第二代，第三代。我想我们在经历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特别吩咐说应当要把它写下来。那么因着摩西顺从了，所以他就写下了出埃及记。为什么写下来呢？因为世世代代不光做纪念，也能够学许多的功课。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因为圣灵把这段话写下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到了利非定我们是学了两个很重要的功课。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现在呢那一口的活水，那他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今天呢我们能够饮于圣灵，我们就不再干渴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靠着他能够得胜。虽然常常我们受到肉体的偷袭，我们不经意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失败了，我们常常说我们真是苦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要率领我们跨胜，他要率领我们得胜，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山谷征战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的路乃是得胜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站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我想已经很清楚了啊。一个基督徒刚刚没有得救没有多久以后，这些功课是应该要学的。那么一直等到了第十一站西乃的旷野，我们才来到关键站。那个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学习是密集的，而且神的要求比从前更多了。但是在来到神的学校以前，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学习这些功课。所以这一段的功课好像一个生命啊，一个小孩子长大好像先是还没有上学以前他所学的一些一样，他没有上学以前他也学了一点简单的这个波普摩佛，他还没有上学以前在妈妈的膝盖上他也学了很多很多，但是那个学习赶不上学校的学习。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第一站到第十站好像一个一出生的婴孩刚刚生下来，那么现在呢他要长大要长进。那么他所以能够长大，因为有粮食的供应 母亲把奶给他。那么以色列人呢有玛纳，我们呢我们知道有从主来的话。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磐石流出水来解决我们的干渴，圣灵也为我们征战。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必须要学的功课。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进到学校了，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来到西乃旷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学得更多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保罗书信也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最早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对待帖撒罗尼的教会好像父亲好像母亲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个出生的教会，那么他里面保罗是用奶来喂他们。但是呢等到了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神的旨意，罗马书也讲到神的旨意，你看就不一样，那个深度就不同了。起头的时候保罗没有讲大片的道理，到了罗马书到了加拉太书保罗就讲有系统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所到现在所经过的实战，乃是求学以前上学以前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所学的一些的功课，从一站到另外一站，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啊，这就是基督的成长。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